请好吗？请你早上打开圣经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打开一下。或者没有圣经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周报，里面夹一个有颜色的哈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大纲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经文也可以的。好吗？看一下好吗？大家都来看众神的话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、十四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、十四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啊。如果你翻得比较慢哈，就跟隔壁微笑，他比较翻得比较快啊，让你看比较快哈。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？翻到请说阿门。好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这一遍好吗？跟隔壁念一遍，请来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弟兄姐妹啊，牧师今天早上从神领受啊这篇的信息，它的主题叫做过程比起点与终点更为重要。过程比起点与终点更为重要，这主题呢非常特别，但是我相信对大家是有帮助的。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呢，你发现到圣经教导的都是真理。耶稣被人家形容说他的特别有一种特质，就是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世界都在改变，文化在改变，人在改变，我们的环境也在改变，整个国家都在改变当中，只有一个不会改变，就是耶稣。跟我讲了，耶稣永不改变，他的信使不改变，他的慈爱不改变，他的拯救不改变，他的祝福不改变，他的呼召没有改变。这个就是耶稣，耶稣不会改变，甚至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的意思，没有改变。神是信实可靠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吗？上帝常常会祝福我们，甚至对我们呼召，然后呢，把祝福都告诉我们。神甚至会把奖赏也告诉我们，他会好像我们在人生跑步当中，把起头告诉我们，也把终点告诉我们，把我们呢都知道好处都讲出来的。但是上帝讲话的时候，常常不说两件事情，第一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过程。跟我讲过程。第二个细节。所以你知道人生呢是七十岁，强壮可到八十岁。人生是一种路途啊，是一个旅程，从这边跑到那边呢，这个叫做过程，也叫做旅程。但是上帝常常告诉我们的是起头跟终点，中间呢过程跟细节不跟我们说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跑这条道路的时候，要怎么跑呢？弟兄姐妹跟我讲，来，要凭信心，要凭真理，我们就会跑到底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的主题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明白，这个过程比起头跟终点更为重要，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挫折，遇到一些风浪，遇到一些挑战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很难得神给我们说的一些爱的呼召，爱的这应许，我们就会忽略，甚至沮丧。就灰心到底了。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。因为姐妹，常常我们人所看的都是比较现比较前面这一步，或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见，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下一步怎么走。举例来讲啊，刚刚你结婚的时候很开心，那半年因为什么 honeymoon 都是新的，从此公子王子接着这个幸福快的日子来到了。可是半年发生到开始呢见到磨合期，想说哇，是不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啊？这个没有结婚前怎么看错你了？你怎么这样对付我的？你的个性你的表达，你的这个习惯都超过我所能够接受的，就开始闹别扭，甚至到最后呢，不可开交，要离婚了。这个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想过的。当我们也羡慕别人说哇，为什么他有孩子？我结婚了十年了，十年如一日都没有小孩，我们就开始拼命祷告，甚至禁止说主啊，给我们什么小小孩吧。后来神真的推进你祷告，有了小朋友的时候很开心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终于有产业了，神就祝福了我了。谁知道呢？接下来就开始过着晚上没有平安的生活，因为他一个晚上要出来要起来四次，你要喂奶四次，就没有什么平安可言，因为四次呢就要每两个小时就起来喂奶。 慢慢的觉得我像羡慕那种，哇，那个孩子不要抱多久可以放下来，并且可以活蹦乱跳，就欣赏他，羡慕他。等到有一天三岁，终于可以什么爬来跑去了，好开心啊！可是发觉到大梦噩梦又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全家开始不可能有什么叫 kimoji 了，你们客厅不可能是有 kimoji 的，为什么呢？全部东西都会乱丢的。然后变成什么呢？所有东西都往上叠往上放，然后孩子会拿到什么就会拿就会吃，就开始好像不像过去所想的梦想这样子。当你开始羡慕说我怎么样把他养到至少青少年吧，就开始贴心了。但是呢又开始又来见到另外一个什么波折了，青少年开始会怎么样？会顶你了，你讲他一句他讲你九句，那个叫一言九鼎。就开始觉得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很怕说有一天他成家立业了，从此后你就双手了。可是呢，也不一定哦，因为他把孩子呢、孙子又托给你养了，又开始，好像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我们都知道起头，但知道终点也知道，但是过程却忽略了。兄姐妹，上帝常常都呼召我们，给我们祝福，但是我们常常在过程当中呢，不明白过程跟细节，就容易放弃。就容易把它丢了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哇，刚当兵都很有荣誉感嘛，哇，礼头啊，这个头号礼光了，就靠操练，你要成为这个精兵，然后怎么操练就体力，套炸起来就要跑5000公尺，以前没有跑过，5000是很难的意思，不是走5000哦，是跑5000，而且速度不能改变，而且你该开始21分当中要跑完，21分钟里面，所以速度呢一定是保持的。刚开始跑的时候，叫做一直跑，很兴奋，哇，雄壮威武。慢慢过了10分钟，雄壮威武。到了大概15分钟了，慢慢就脱队。到最后呢，没有几个人达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起头很容易，到了结束呢，也有几个人走到了，但是中间呢却很辛苦啊。当我们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在教导我们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作者呢，叫做保罗。跟我讲来，保罗。保罗是谁呢？保罗是被神所呼召的一个使徒。跟我讲来，使徒。保罗怎么遇见神的？我觉得我稍微介绍给大家听。保罗过去也不认识主之前，常常逼迫上帝的门徒叫基督徒，常常逼迫这些跟随耶稣的人。彼得呢，这保罗乐此不疲，常常做这种事情。那上帝呢，很爱他，就差他的儿子哦来到当中。他本来要去逼迫在大马色的村庄的路上，就光就临到他，而且是大光，就光照他，他整个就瞎眼跌在地上，然后光就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就讲你羡慕跟主相遇吗？羡慕举手一下，好，放手一下。你羡慕像这个扫罗一样遇见大光吗？挥挥手一下，越来越少人哈。其实我很渴望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羡慕像扫罗这样子有这么大的经历耶。耶稣直接拜访他哦，然后大光，耶稣就是光嘛，就临到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还叫出他的名字。”哦，神叫我宽中，说：“哇，好棒哦！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听到神多宽中啊。”然后大光就临到我，我多么渴望这样的一个主观经历神。扫罗遇见了神，就光照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何逼迫我？”他吓一跳。然后神就告诉他一句话：“你要被我大大的使用，你要成为我的使徒，成为门徒，而且我要使用你成为我的代言人。有一天你要到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，你要到外邦为我建造教会，要到犹太人面前为我做见证。”神把他的心全部告诉他，那个叫做呼召。扫罗就明白这呼召，然后呢就从此过着幸福快日子吗？神有没有告诉他这条道路当中有一些波折，有些细节？没有。神没有对扫罗讲过程，没有的。扫罗呢就跟上去了。到了路途当中呢，发生了好多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扫罗知道的话，我想他肯定不敢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间会受到逼迫，然后被人家丢石头，然后呢被人家抓去鞭打5次哦，每次40次减一下，耶稣被鞭打一次，他被鞭打5次，那丢到海里啊，一天一夜会不会火都不晓得，那又饥又饿，然后呢被人家打来打去，受到歧视藐视， 扫罗如果知道这个过程遇到这些，我想他肯定不敢跟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害怕信耶稣。老朋友们，也不要害怕信耶稣。如果你知道过程的话，肯定你就不敢跟随耶稣。如果你不晓得上帝的心意，肯定你很早就放弃这个信仰。这礼拜有一个姊妹有点难过，在早祷会来找我说，牧师啊，为我祷告。我说什么事呢？他就开始谈，他说我两个礼拜不想来教会。我说啊，这么严重啊？因为我很生气。气什么？我气上帝。我说你为什么气上帝？他就开始讲，因为最近呢他的工作很不顺遂。因为一年前他曾经投资一个事业啊，跟一个人合伙，但是那个人呢到最后没有履尽这样的一个约在当中，就欺骗他，然后呢他工作就很大的损失，甚至他的生活就有问题。所以他就很生气，气什么呢？上帝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祷告？上帝不是一年前就给我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吗？怎么到时候问我发生这个挫折呢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。我就听听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这姊妹，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上帝给你的祝福没有改变，只是你忽略了什么过程。从这边到这边我们都知道起头跟终点，但是过程呢我们不明白，那个叫做细节。但是也不要太多知道，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。你要了解上帝为什么不要把细节过程告诉我们，有他的心意。拿出你的笔跟纸出来写下来，今天早上神对你说话，以至于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吓得标杆直跑。人生这么短暂，一定要跑到标杆，跑到终点站为止。我们要怎么样跑得好，跑得到底？我们看到啊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哈，好，第一个写下来好吗？为了熬练我们的这个信心哈，把它写下来。为了熬练我们如纯金般的信心，这个是第一个大纲。为了熬练我们如纯金般的信心，上帝呢为什么不要把过程跟细节告诉我们？为什么这个过程与起点跟终点更为重要？第一个答案是为了熬练我们有纯金般的什么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喜不喜欢纯金呢？纯金怎么来呢？你看真的纯金的话，它会打出什么百分之多少嘛？可能是99%嘛，那个纯净度很高嘛，对不对？上帝很看重金子，上帝看重我们的信心胜过金子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呢可以讨上帝的喜悦。信心就会让我们得救。上个第一堂呢有一个姊妹，她要去开刀，她就说，牧师今天早上可不可以为我施洗，又盼望在去开刀之前呢能够得救。我就问她施洗了。弟兄姐妹，她为什么可以得救？因为她相信上帝差派的儿子叫做耶稣，跟我讲，耶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赦免我们的罪，我只要承认他是上帝儿子，并且承认我是个罪人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所有的罪。他就公开承认并且相信，他就重生得救，叫因信称义。弟兄姐妹，信心可以讨神喜悦，信心可以让我们得救，信心呢可以得到各样上帝的恩典，信心让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蒙恩，信心让我们能够突破所有的困境，信心呢让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。信心就是唯一的那个桥梁，跟神能够连结在一起就是信心。跟我讲来，信心很重要，
信心很重要。
弟兄姐妹，信心是神看为重要的，比那个金子更为重要。那纯金怎么来？纯金跟我讲来，要经过火的熬炼。纯金要经过火嘛，然后呢本来是很固体的硬的东西金子，然后度过加温之后可能到1000多度它就融了，从固体变成液体，继续在加温之后，那里面呢就很多的杂质会浮上来，对不对？那个杂质叫渣滓，然后呢那工人就把它捞掉，捞掉之后凝固之后就会变成纯金的金子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一条的道路当中，人生的道路当中，神看重你的生命要金子般的信心，金子般的信心是纯净的，100%的纯净。那怎么来？跟我讲，熬炼，熬炼才会成为纯金。 但很可惜啊，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被熬炼，我们喜欢什么精致，但是又不要熬炼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叫做镀金。镀金是什么意思呢？外面看起来是什么金子，里面呢是铁的，里面是铜的，里面是 aluminium， 这了解吗？看起来是，里面呢不是。我们喜欢这样子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神呢透过环境，透过过程熬炼我们，让我们纯金般的信心，相信阿们。这在彼得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你可以回去看一下，在前书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讲说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记载的话，愿神祝福大家都知道，神要熬炼我们如熬炼金子一样。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有一段蛮特别的经，是什么的地方吗？就是出埃及记，你知道吗？出埃及记是特别记载有一群叫以色列百姓，跟我讲，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哦，世世代代已经在那个埃及地哦当奴隶，已经好几代了，阿祖、阿公、阿爸爸，然后他这一代还在当奴才啊，当奴隶啊，大家都没有翻身的机会，生下来就当奴隶了，所以很可怜的民族啊，没有国家了，沦亡了，就整个就在那个地方，哇，一泡呢就四百多年，他们的。就大大的祷告啊，哭泣，上帝垂听他们祷告，就差派一个人叫做摩西，跟我讲，摩西就来到埃及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上帝听到你的哀声，痛苦的声音了，上帝差派我要来去拯救你们，你们相信上帝会拯救他们吗？相信，他们就走出来了，哇，他们好开心啊！上帝还补上一句，你们走过了旷野之后，会到什么呢？会到迦南美地，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应许之地，从此以后你们就有国家，并且有自己的土地，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来建造房子，可以耕地，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日子，幸福美满的日子在将来就有了，所以他们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，走出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上帝有没有告诉以色列百姓走出去后会遇到什么细节，遇到什么过程？上帝有没有告诉他们？没有。要是我知道，我也 不敢走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离开埃及之后，马上就有追兵来到，马上法老就什么，就开始变调了，然后就追杀他们嘛。追到哪边？追到红海呢？打浪出来弹，后来刚才神行神迹，红海分开，他们走出来。到了红海对头是什么？是一片旷野呀、什么叫旷野？就是不毛之地，人不能活的地方叫旷野。有些弟兄姐妹去过西乃山。回来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情况真的是不能活，你知道吗？温度多少？白天至少50度以上。如果你到西乃山上半夜一两点就起床，然后骑骆驼，靠靠靠这样子，然后到了3点的时候刚好清晨，看一下就马上下来。为什么会被晒死？他们在旷野几年40年，白天会很热，晚上会非常的冷，会冻死人，所以不太适合人生活。而且怎么样呢？你们也告诉他，上帝没告诉他会遇到没有水的时候，即使有遇到水也是苦水。那再来呢？没有食物可以吃。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，你还会敢走出埃及吗？不会的。上帝没有告诉他们路程的过程，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些会遇到的事，细节都不说，他们只凭信心走出来，然后告诉他们会有牛奶与蜜之地等着你们。这个呢，为了一件事，看我这边好吗？操练信心，讲遍了，操练信心，到底信不信靠上帝？这个叫做上帝的心意。所以神祝福大家，如果你信主一段日子了，也许你这礼拜遇到一些挑战，遇到一些难处，不要忘记神正在工作，熬炼你的信心，如纯金般的信心，像是阿们。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要了解哈。好，第二个我告诉大家，你有没有看过玛利亚的故事啊？玛利亚很多人喜欢起嘛，叫 Mary， 对不对？也许你就叫 Mary， 哦，菲律宾人很多 Mary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么喜欢起 Mary？ 因为 Mary 哈，很多人羡慕啊，她是耶稣的妈妈。她曾经在年轻的时候，大概15、16岁的那个少女的时候。上帝好喜欢他哦，然后就差遣一个大天使就来到他面前， 这样显现，他可能在洗碗啊，洗什么？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啊！”哇，他吓一跳。那注意听上帝的话，他说：“从此以后，你可以怀孕生一个孩子，圣灵会给你感孕，你要怀孕他，取名叫做耶稣，他就是我给你的很重要全人类的救赎主，那个叫做基督，从你生出来了。”你看了吗？这个 Mary 马上听到说：“我是尊主伟大的人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 OK， Mary 知不知道以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不晓得。如果她知道的话，我想她不敢走下去了。会遇到什么呢？接下来她要未婚生子，在耶稣的时代是人家会什么看不起的，有很多舆论，她会很大的一个压力在当中。再来怎么样，她的丈夫约瑟会偷偷把她休了，因为他怎么会大肚子呢？还没结婚怎么可以大肚子呢？再来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会出生哪个地方？会出生在马槽，又脏又臭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希律王会什么追杀 Mary 的儿子耶稣啊？然后他要逃到什么埃及去，连夜逃亡，在那边过了2年的生活。再来回来之后呢，要当木匠。那接下来最难过的是，耶稣有一天呢，会走向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，当场死给Mary 看，妈妈看着儿子被钉死的样子，她的心会被扎。如果玛利亚知道这件事情，请问她还要不要说：“我是敬畏神的女子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？”敢不敢讲？你敢不敢讲？我想我也不敢讲。为什么呢？情愿照着主话，在别人 Mary 身上，不要在我身上，是这样子。神没有讲过程跟细节，为了什么呢？要熬炼 Mary 的信心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要明白上帝常常的带领是这样的方式，我们现在在过程而已，不明白。但是你要记得，起头跟终点都是神跟你讲了，但是中间呢，要记得信靠。信靠是我们要操练出来的信心，相信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我们要看重过程比终这个起点终点重更为重要呢？好，第二道点把它写下来，为了培育我们有天国人的品格，天国人的品格写下来，为了培育我们有天国人的品格。也许你还没受洗归向耶稣，但你今天早上牧师告诉你好消息，叫你承认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，接纳耶稣住在你心里面，你的身份马上改变，跟我讲，来，成为天国人。为什么叫天国呢？因为上帝的国叫做天国，世上的国有很多，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，在对岸呢叫中国，在另外一边呢叫美国，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，但是我们呢却有一个天国的身份。这天国身份怎么得着呢？那个 visa 怎么来呢？相信耶稣的救赎，相信的十字架，你就成为天国人了。阿们。有一天你离开人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回到天国当中，但是你现在在世上的时候，你就是天国人，上帝要预备你成为天国人的样子，所以他透过各种方法让你成为像耶稣基督的品格的人，那个叫做天国人。耶稣是完全公义，完全信实，完全圣洁，完全荣美，完全平安，完全喜乐，所以耶稣呢透过了这些环境呢，帮助我们像他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这个呢在过程当中呢就会熬练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我们看见我们培育天国人的品格呢都是上帝的工作。大家看我这边好吗？我最近我们在查历代志上，有一个王就出现，跟我讲，来，大卫王。大卫为什么当王你知道吗？不是他特别好，是他敬畏神，他很爱跟神在一起。他的出生背景，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什么，就是低收入户了。他哥哥那 一串呢，他是老幺最后一个嘛，然后爸爸妈妈看不好他，去放羊好了，好，去放羊啊，去骑牛啊，这样子啊，他带着什么羊出去，然后就在半山腰就唱诗歌，对准上帝，哇，你是我的牧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就赞美神，这样子的敬畏神，神就看上他，因为呢你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却想追随我，所以上帝就看上他。后来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上帝看好他之后呢，就差遣一个这个叫做撒母耳的先知，然后呢他带着上帝的信息找上了大卫。那时候大卫几岁呢？ 大卫呢才十七岁，跟我讲十七岁。然后上帝告诉他，透过先知对他说，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上帝要我用膏来膏你的头，那个油就倒下来。他那时候就领受什么恩膏跟预言了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上帝有没有告诉他哪时候当王？没有，一直到几岁？一直到三十岁，大卫才刚当王。那你看到从十七岁、十七岁已经领受恩膏跟预言，到了三十岁，中间十三年了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有，大卫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细节知道？不知道，过程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上帝没有告诉他过程跟细节，只知道说有一天你会什么当王，以色列君王你会要当的。哇，他领受预言应该很开心，但是不知道接下来呢才是什么追杀的开始，是不是？谁追杀他？自己最爱的人，亲人，就是扫罗，他的岳父大人追杀他，一直嫉妒他，因为大卫很会打仗，他一打的时候打死了什么几万人，那扫罗打死了几千人，王打扫的打死一点点，哇，这个年轻人打扫万万，所以大卫杀死千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他嫉妒啊，所以整天要追杀他了，所以他开始过一个流亡的生活，到处钻洞啊，甚至怎么样跑到外国当中呢，还要装疯卖傻，装疯子啊。大卫是遇到这些啊，然后还要遇到巨人哥利亚要打败啊。这十三年当中啊，上帝没有告诉大卫你会遇到这些事情，都没有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告他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到了几岁？三十岁，终于登基成为君王。抬头看到这边好吗？所以这十三年，大卫在神在对大卫做什么事？培育他有君王的身份，君王的身量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请记得现在你在地上，你叫基督徒。耶稣说你跟随基督的人，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要跟基督同作王，管理全世界。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就预备当王的料，预备像王子公主有一天呢来到神的国度当中被神所用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就是在预备，想了解吗？预备皇家的子弟兵呢，让我们每个人领受到上帝的祝福。好，最后一个写下来。当我们知道过程比起点跟终点更为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跑下去。第三个，为什么要看重过程啊？比这个起点跟终点更为重要呢？第三个，把它写下来。为了修剪我们能够多多的结果子，能够修剪我们的生命，能够多多的结果子。上帝已经透过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说什么呢？上帝说他是摘葡萄树的人，耶稣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人，我们就是枝子。 OK， 有了果子之后呢，他要让他结得更多，他要做几个动作，他要修理什么干净。修理干净呢我们都不喜欢，但是不修理干净呢就长出其他的枝子跟叶子出来，就不会结得非常大颗的果子出来。所以神呢为了要修剪我们的生命呢，在过程当中快快的修剪，以致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更多。当我读圣经又看到好多人物哦，才了解哦，原来上帝哦在修剪你的生命。请问彼得是不是上帝所爱的？彼得哪时候遇见耶稣的？是在他在撒网的时候，然后呢捕鱼捕的正月都没有鱼嘛，那很沮丧，空船空网的时候，然后想放弃的时候，耶稣说你的船给我用用吧，我要来什么成为天国的讲道的地方，就开始讲。讲完之后，耶稣为了报答他，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我什么下网打鱼。他说听话，一拉就拉，哇，怎么那么多鱼，满载都是鱼啊。彼得马上说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离开我吧。耶稣马上对他说，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，你就要跟随我。这叫做预言，这也叫做呼召。请问彼得马上就得人如得鱼了吗？没有。要是彼得知道，我想他不敢走上去，因为接下来跟随耶稣的三年半之后，请问彼得有没有被耶稣骂过？撒旦退去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耶稣要考验他要走在海面上，你敢走上去吗？有没有？ OK， 那彼得呢很沮丧，沮丧到最后回到过去的日子呢捕鱼啊，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主。 这些过程呢，耶稣都没有告诉他，一直到他临到圣灵的能力之后，他起来证道。那一天呢，就传福音，3000人就悔改。在讲道的时候，又一次5000人悔改。你们实现耶稣对他的话，你要得人如得鱼了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不告诉我们过程，上帝也不告诉我们细节，他只告诉我们应许，告诉我们结论。这两个都我们都非常重要，但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过程，这过程呢不能忽略掉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所读的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，简单的像我们要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们要看到保罗他为什么可以得到天上的奖赏。他既然是被神呼召，有神给他的预言，有神的应许，他能够胜过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好吗？我们来看到这个祝福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读，一起读好吗？13章一起到这个第三章13节到14节，第三章13到14。好，找到请说阿门。好，大声来读，预备，请来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从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看这边好吗？保罗说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不是已经得着。保罗那时候已经被关了，但是他写了腓立比书，告诉所有在监里外的所有弟兄，劝他们，我不是已经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像保罗得着天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，我们怎么得着呢？这过程怎么胜过呢？弟兄姐妹，有三步，这三步请你一定要写下来，你就会得着天上的奖赏，不会浪费你的时间，也不会就怨叹神，甚至放弃了。好，第一步把它写下来。他说，我只有什么？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我不是有2件事、3件事、10件事、100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会放弃的话，请记得，我只有一件事，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专注。代表什么呢？叫做专心。现在人太忙了，等一下要去吃饭，要哪个餐厅呢？等一下要靠照顾孩子，等一下好多忙的事，让你分心，以致你就不能坚持到底。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就是一个目标，叫标杆。耶稣给你呼召就是一个，你就专注在那个地方，不要分心，一件事就好了，也不要2件3件，一件就好了，专心，你看到神的祝福就会下来。这个是保罗的秘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专注在一件事情，上帝给我的标杆，我不分心，这是第一个秘诀。好，第二个秘诀，他说什么？就是忘记什么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把直跑圈起来。原来告诉我们，要得到标杆上帝的祝福，我们必须要跑到终点站，就会得着嘛。那谁给你标杆的？耶稣基督从上面招给你的什么奖赏嘛？谁给你标杆？耶稣嘛，是吗？啊，标杆跑到底有什么？有天上来的奖赏嘛？那个从上面代表什么？永远的奖赏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我们一定要有眼光啊！你在世上只是70年，强壮可以到什么80年？我再问一次来，40岁的人举手，以上的，对自己讲，我日子不多了，放下来。好，跟各位讲，你也日子也不多了。你说牧师啊，会不会忌讳我讲真理吗？真的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啦。我妈妈去年才过世而已，哇，母亲节我第一次没有妈妈可以送花了，第一次感觉好像感觉她还在，可是已经什么过世了，一年就过世了，一下子过去了，日子是不多，是不要再沉睡了。怎么得到从上面永恒的奖赏？请记得哦，永恒是指什么？上面来的奖赏。什么叫永恒？就是没完没了嘛。什么叫永恒？永远的，永远的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请问70年跟永远 哪个比较重要？那七十年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永远。阿们。因为你很长寿，你会保养，给你活120好不好？还是要离开人间去到什么？永远。谁可以得到永远的奖赏？跑到耶稣面前来的门吗？是吗？好，怎么跑？看这边来，我们请通你来。来，你把十字架打开。他很像耶稣哦。OK， 好了，弟兄你过来，过来一下。好来，他是刚刚信耶稣的新的门徒，上帝给他一个目标，耶稣呼召他。呼召他对说，你来跟随我，我就让你得人如得鱼。然后得人如得鱼，这是要做使命，讲了解吗？ OK， 然后上帝告诉他说，你就做这个事，你一直做这个事，一直到有一天呢，见主面说，我呼召你，你已经做了，你就可以得到耶稣给你从上面来的奖赏。有没有清楚目标？这也叫做标杆，又叫 goal， 就是目标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清不清楚使命呢？知道了哈，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就像保罗读了一句话：“你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是谁？耶稣嘛，为了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，忘记背后，请记得哦。那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直跑代表什么？直直嘛，不要什么跑掉了、斜了吗 ？OK， 看我这边来了。魔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你。”偏行己路，或者偏行主路，他不要让你得到标杆的奖赏。他怎么做呢？你要跑了，他开始跟你讲：“某某人啊，你配得成为主的门徒吗？”他都听到这话，你又不奉献，哎，对哦，不奉献，你又不圣洁，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缺点，就一边听，然后他又想到说：“不行了，上帝跟我讲说，忘记。”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他就开始跑，然后开始跑，开始跑，开始跑。他会跑去哪边？他会跑到那个天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看后面，一直在听鬼的声音，听清楚没？魔鬼一直讲说你不好，你不好，你不配，你怎么可以呢？再来呢，还一招，看这边来，魔鬼还另外一招是什么呢？他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他老是忘记什么？忘记前面。有没有这种基督徒？老是忘记前面有没有？老是忘记目标有没有？那为什么忘记呢？第二步迷惑，怎么迷惑他呢？我告诉你哦，你是一个被人家伤害的人，你爸爸妈妈很不爱你，像不像跟甜甜讲的话？你是孤儿，你不配得着神的爱。可是他的脚还是一样怎么样奔向前面，他会走向哪个地方？越来越斜了，自我形象很有问题，受伤。所以他会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？不会。有没有直跑？没有。有没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？没有。因为他老是在乎后面，忘记前面了。所以越跑就越偏行几路了。那怎么胜过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手上有一本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天天要读神的话，从这边到这边可能有30-40年，在旷野日子中间有很多的细节，中间可能有迷雾，看不到前面，怎么办呢？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旁边在讲，魔鬼在讲，他不管，继续听神的话，就得到奖赏了。阿们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所以结论来讲，过程比起头跟终点更为重要。保罗说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得着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这个就是保罗的秘诀。 请问保罗有没有跑到底？有，他说从此以后就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嘛，没有了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嘛。保罗有没有跑到底？有，愿祝福来到丰富教会的都要跑到底，阿们。中间呢说了这些不明白，但是要相信上帝，信靠他到底，阿们。而且不孤单，因为我们都一起在奔跑这条道路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有哈，感谢耶稣。